好，我们这一节课来看华严法门啊。那导师的这一本《初级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大乘佛法它不是突然跑出来的啊，很多这些法门在早期佛教都有了啊，像什么音声的神秘力啊，对气经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在律里面都已经记载，特别是律里面记载可能都是当时的一些实况，实际的情况。经有可能是佛讲出来，那但是律呢比较是一种现实情况的一个结集，它是跟生活有关的这些内容。好，所以这一个大乘佛法它是根源于这一个佛法，然后经过部派佛教的一个触发，然后才引生出来，变成一个印度的一种广大地区的一个新的一个佛教的一种运动。现在西方很喜欢用运动，或是他们喜欢用 movement 啊 ，movement， 而不太会翻这一个字啊。好，那在华严法门呢，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直接谈到这一个菩萨本业了哈。那因为菩萨本业又谈到这一个欲切长者经，大家如果再回忆一下，我们已经讲好几个星期啊。那但是突然之间呢就转到这一个塔式的一个研究过来哈。那为什么导师会花那么多篇幅在谈这一个哈？因为主要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投影幕，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平川藏，他对这个大乘佛教起源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理论，他说这大乘的起源跟出家这种早期佛教这些出家中没有关系，是一群这一个塔寺集团的人雇这个佛塔，塔这个塔就是舍利塔。那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去证明这件事情，因为他说这一个比如说菩萨本业经或者是华严经的这个净行品里面这些内容都说这个菩萨是住在塔寺里面的住在塔里面，不是住在寺里面。寺是传统出家人住的嘛，他们不是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住在塔里面的。但导师证明塔没有在住人的啦，塔旁边盖了一些僧房，那早期佛教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塔旁边盖僧房，所以在日本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那导师认为，因为他的这个平川章算日本佛教研究非常有名的人，影响也蛮大的，可能很多日本佛教界的人会相信他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跟现在日本佛教很像，日本佛教没有出家人，都是在家，穿着出家的衣服。在宗教的服饰了，所以导师说他可能是为日本佛教提出一个理论的依据了，所以是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但是导师说他的考证到处有这些漏洞跟不严谨的地方，特别是关于这个住在这个塔寺这样的一个，这到底塔寺是寺还是塔？那这个平川章教授在我们看上面啊，他也就是说导师在这一段对于寺的考察，特别是我们上星期开始啊，主要是要证明寺呢并非如日本学者平川章所说寺就是塔啊，菩萨住在寺塔里面就是住在塔里面啊，不是这么一回事啊。那导师的一个论证呢要这个反驳，或是用现在的语言叫打脸的一个论证， 主要从主要，对不起。主要从几个面向啊、哦，第一个是考察中国佛教界对于“四”这个字的使用情形啊、哦，这个是在我们在前面啊、哦，第一项的地方啊、哦，“四”的考察一开始的地方啊、哦，它所使用的材料为《僧传》，就是当时中国僧人所写的这一些书啊、哦，他们写。所用的文字就是他们当时对四的理解啊，所僧传里面所提到四的这一些叙述的文字啊，所以从这个使用四一词的文脉当中证明，四是出家僧众所住的地方啊。那这个四也包含易经的场所啊，那易经的场所也可以称之为四。并非如平川章所说，寺就是塔，那、啊、这个塔呢，就是供奉舍利的地方，不是的，寺就是出家人僧众住的地方哦。这早期佛教或是不坏佛教，他们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哈、哦。但在中国里面所当在翻译时候用寺这个字，它绝对不是要来表示塔这样的概念哈。哦这是第一个证明第二个考察早期汉译佛典对于四这个字的使用情形啊，那其中这个四根塔经常对举啊，起塔造寺啊，那表示是四根塔是两个概念啊，那而且是不同的概念，而且四的意义呢？是僧众所住的地方，根据文脉啊，僧众所住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上星期应该是主要是上星期的部分内容谈到四这个中国字啊汉字的一个语义啊，那主要导师去探讨了这个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啊，本来意义。导师举了早期文献中啊、哦、比如说这个尔雅啦诗经等等啊、哦、这些早期的这些文献里面，四这个字呢经常跟人有关的这个概念的字连用，比如说四人啊、哦、或是富士啊、哦、那在这里面呢，四呢有这个服侍的意思，服侍的人啊、哦，那妇女的这个服侍的这个近视啊、哦，嗯，那四人导师有谈到，主要按照这一个早期的文献所提到啊、哦，主要是在这个内廷皇宫内廷中服侍的人，那他是执掌传达命令这样的一个职务啊、哦，那《诗经》提到这个富士了哈，那他的意思是宫廷中妇女的近视啊。好，那再来就是谈到隐身义了哈。那隐身义谈到，古代是祭政合一的一致的情况啊。那后来渐渐分离，那与宗教祭祀有关的衍生的语词呢，有这个字跟词。字根词，这导师上面所说，那字就是祭武帝、哦、那可能是在田里面，而且是由四人来进行，所以跟田里面是在田里面进行，所以就有这样的字跟四有关的一个引申的字了、哦、那正式方面呢，四引申为凡府亭所在皆位之四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成为王庭一切政治机关的一个统称。那这个也就是《说文》里面的“四庭也，有法度者，从寸之生”。所以导致说它不是原意了，它其实是衍生意啊。原意主要是这一个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而且是在内廷里面服侍的人，跟皇帝所的。宫廷里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引申出这一个在政治里面引申出府庭所在的地方也称为寺、哦嗯、好，那再来就是使习惯使用的意义，导师有谈到本意衍生一个习惯、哦、那习惯使用意义也就是两个选一个嘛、哦、到底是本意呢还是引申意后来成为习惯 的一个使用的意义呢、哦、那这个寺呢的一个习惯使用，也就是在政治方面的衍生或引申的意义、哦、所以他的习惯用意不是本来那个意思了、哦、在这边老师的这个的说明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哦、那是在政治方面的衍生或引申的意义，就是府庭所在皆为谓之寺、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所以在佛教就有这样佛寺这样的语词产生、哦、那这样的佛寺的语词主要是取法府庭所在之建筑以及相关的概念、哦、比如说这一个供奉佛菩萨的地方称之为殿、哦、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叫大殿大殿，或是有时候有供奉观音菩萨叫观音殿，我们到观音殿，到地藏殿，比如说在法会里面到地藏殿等等。那殿什么概念呢？它其实是皇帝御朝论政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这个以前有个老师说，其实我们这一个大殿的这个规矩啊，其实取法这一个这个早朝的一个仪式、哦、文武百官是对面站着、哦、所以大家进大殿都是对面站，对不对？然后要这个跟佛这个祈愿的时候是面对着佛，佛是法王嘛、哦、如这个世间的这个皇帝一样、哦、真的是如此的、哦、文武百官是对面站的。然后就每个人有他的一个位置了、哦、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了解佛寺、哦、的概念是取法中国府庭所在的形式、哦、与塔的概念不一样、哦、塔是这一个供奉舍利，但是寺呢是这一个人活动的一个地方、哦、人活动的一个地方。好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寺，导师从这几个方向来说明寺跟塔是不一样的、哦、平川章他说寺就是塔，那导师从三个面向呢来证明寺跟塔是不一样的概念、哦、那寺这个字可以包含塔，但是它不一定就是塔，这导师也有谈到、哦、好，我们看到这一个华严法门的63页，那63页这一段导师就是要来对塔这一个字的一个考察、哦、那导师也同样从几个面向来看它的概念是什么、哦、好，首先是关于塔的不同意语、哦，这个塔梵语叫 stupa， 巴利文也叫 stupa、哦、那这个古人译为庙、嗯、或是灵庙、哦、或是佛庙、哦、或是佛之宗庙，佛塔塔庙，有时候也译为寺、哦、这个导师他没有回避，导师很如实的把它列出来，因为从这一个相当的这个经文早期跟后期的经文这样一比，那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塔的一个意涵，或是从文脉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寺指的是塔的概念，或是佛寺塔寺庙寺寺庙，意语非常不同，都是这个 stupa 的意义、哦嗯、 那接着现在导师要从它的实用意义来说明，然后那从实用意义来说，可以分为二类。第一个是供养佛舍利不供人居住的地方，好，那这样的一个建筑，或是就称为塔，塔是指这样的一个建筑或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这是第一段导师所说的。那这边导师有引了很多段文，好，那我们看这一个圈圈一点的第一个，好，他说这边谈到世尊涅槃后，八国的国王要分这个舍利，好，那佛就这一个主命，就是立下遗嘱，他说与这个四渠道齐立塔庙。这样的塔庙其实就是佛的舍利塔，这个塔庙是舍利塔的概念，有阿育王造1200塔，或是传说中的84000塔，这个是塔，这个是供佛舍利的地方。那《法华经》中，从地涌出而至于空中的多宝佛塔，它也是塔，也是不住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概念。那一般大圣经中说到某某佛涅槃后，是用这个舍利，来造塔，是那样的多，那样的高广，那样的七宝庄严，这些都是不住人的，那它是安置供养佛舍利的塔，为佛教著名的建筑物。那导师说塔是供奉舍利庄严供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是供人居住的，这是大小经律所共同的塔。第一塔的一个实用呢，第一种意涵是指这一类的舍利塔，第二个是以塔为主，但是呢富有住人的房舍，那这样整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也称为塔，这样的整个地方也称为塔，因为塔是最主要的嘛，那怎么样来证明呢？导师下面就举这个经文，来证明。比如说在刮胡大 A 这一段成具光明定义经里面谈到，六斋入塔，礼拜三尊，三尊就是三宝了，你这个入塔，你若只是这个佛舍利塔，那你只能礼拜这个佛舍利了，你能够礼拜三尊，表示你会遇到这一个僧人，所以这个塔里面是这个概念里面是含有佛舍利塔跟僧房这样的一个结构，从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好，那这里面导师有稍微说了一下为什么会六斋日入塔，那这个佛教的传统制度，一般在家弟子多在每月的六斋日受五戒，或是受这个八关斋戒，那受斋戒是要到寺院中的，所以六斋入塔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礼拜三尊就是佛法僧三宝，所以导师说这里的塔呢，不只是供养佛舍利的塔，它是到舍利塔去，如果是到舍利塔去呢，只能礼这个佛舍利，不能够礼僧，所以从这样的文脉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塔是广义的，含有住人的这个僧房这样的这个一个结构的一个建的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所以这边的礼拜三尊的塔呢，是以塔为名，而实际上是在塔旁边附有比丘住处的，以塔为名，但他附近是有住处，你这样才能够礼拜三尊。好，看到64页。那在 华首经里面也谈到，就是在家居士受持五戒，日常一时依于塔庙，广学多闻，什么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家佛弟子要受持五戒，而持五戒又日中一时，那是更精进的，与八戒相近。那依于塔庙，广学多闻，你要学一定是跟师父出家师父学，对不对？从文脉里面，他到这个塔庙广学多闻里面也是有住出家人的，所以塔庙也有比丘的住处，从这个文脉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因为你要受五戒嘛，好。然后这一个在这个再来 B 这一段是谈到这个在家众受斋戒，住在寺院中。好，那第一个是引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谈到居士欲学是三昧者，当持五戒令坚固，那常持八关斋，当于佛寺中。这边有佛寺，佛寺。然后在这个四倍经里面也谈到这个在家男子受持五戒，月六斋，朝暮烧香，燃灯稽首三尊。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说明，在四倍经里面导师有做一个说明，他说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受持，是要住在寺院当中，名为静住弟子，静住。好，那诚实论里面谈到八戒是可以长期受持的，可以长期受持。那另外导师在下面一段就谈到五戒跟八戒的这一些佛弟子呢，有常住在寺院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里面就譬如这一个《无垢优婆疑问经》里面的一个内容，那里面经文谈到我常早起，然后扫这个佛塔地，这边有提到佛塔，扫以呢涂至四香四处，这个四香四处的就是四周围的意思了。那这个涂至呢主要是整理了，因为扫完之后可能要整理一些花草啦等等等之类。涂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清净涂以，那散花烧香，如是供养，然后入房，表示他住在里面。然后既入房以复次复入禅修示范行，不离三规受持五戒恒常如是，我不懈怠，不放逸行。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其实这个无垢优婆疑问经，导师说没有什么大声的意味了。那受持五戒的无垢优婆疑，每天供养佛塔，然后供养之后呢，他就入房，显然是住在寺院中。好，那再来导师举这个野起经，野起经以这个得阿罗汉道为究竟的耶起经里面谈到奉持五戒，岁三斋，月六斋，烧香燃灯共侍三尊，持斋七日而去。那里面也谈到在寺院中持戒七天然后回去。好，我们看到65页， 然后这边导师又有一个解说，这个这样的情况呢，上面引的都是大圣经，或者是不一定是大圣经的内容、哦、那在这一些关于斋戒的这一个情况上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就是受这个斋戒日呢，是到寺院里面去、哦、学习这个受持五戒的人住在寺院里面长期的、哦、好，那前面提的这一些呢，导师要回到本题了啦、哦、回到本题。那第一个刮胡衣这边、哦、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成居光明定义经里面入塔礼拜三尊、哦、那这样的塔实际是有僧众住处的、哦、那同样的情形如这个菩萨本业经入佛宗庙，这个讲的是宗庙，其实就是塔啦、哦、入佛塔呢，就到有佛塔的地方，那其实里面有住着和尚跟大小二世，那这个宗庙里面也有住这个出家人、哦、好，那法净经的这个文里面有谈到入庙，然后之后呢看到众多的比丘，那表示这个庙也是塔的一个翻译啦齁、哦。那但是佛塔又见到众多的比丘齁、哦。所以导师说这个塔庙宗庙名称是塔，实际都是住有僧众的齁、哦、是住有僧众。所以不是第一类，纯粹是舍利塔而已齁、哦。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问题呢，诸法护是很清楚，就是说虽然梵语里面是塔，但是他在翻译里面呢，他把它翻成金色，佛寺金色、哦、所以他在法净经的意义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呢、哦、说到居家菩萨入佛寺金色，然后入金色观诸比丘僧行、哦、这个金色就是这个入这个庙的这个对义了、哦、庙、哦、但是诸法护把它翻成佛寺金色、嗯、那导师说原文是塔，诸法护也译这一品的品名为离塔品、哦、表示是 stupa 这一个字，但是经文里面却翻作佛寺金色，金色，那导师认为这个不是他误译、哦、而是理解到这里面的塔或者是佛寺是金色、哦、是有金色、哦、那金色中住有比丘，不是塔中住有比丘、哦、所以增益金色以免误解、哦、也就是这其实里面我们刚才前面有讲以塔为主、哦、住有僧，附近有这个僧房、哦、有住这个僧众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是在金色中住人，不是在塔里面住人、哦、平专章说这个非僧非俗的这一些初期大圣的修行是住在塔里面的、哦、不是啊，导师说是塔旁边的这一个这个僧房里面、哦、好，在决定总持经这边也提到、哦、这个佛灭度后，他是指一个人、哦、在佛灭度后他处于这一个末学，大概是初学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为其世尊立功的新立功的、哦，然后造这个500塔寺讲堂金色，以若干种供养之具而用几足诸比丘僧、哦、依塔寺所有金色、嗯、塔寺里面有金色、哦、百千比丘游居其中、哦、那这里面提到立500塔寺为世尊做功德， 有时是为了供佛而立塔，这个塔寺就是 stupa 的一个概念、哦、那在塔以外呢，还造了讲堂，还有精舍、嗯、所以导师说、我们再往下看、哦、一塔寺所有精舍，从这文字里面的描述是精舍属于塔的、哦、塔寺所有的嘛、哦，那为这个百千比丘的这个游居处、哦、那经文虽然是指过去佛的一个事情、哦、这段经文是指过去佛灭度，那其实老实说佛世尊灭度以后的佛教也都是这样子的，在律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哦、有塔，然后有这个寺院、哦、有这个寺院，那这个里面所谈到它是以塔为主，含的讲堂跟精舍，那是大圣佛经所说的塔的又一个意义、哦、又一个意义。什么意思？前面我们有谈到塔是供奉舍利，对不对、哦、另外一个呢，以塔为主，那还有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这是第二种。那这边是第三种，以塔为主，有这一个出家人住的地方，还有讲堂、哦、就是这一个弘法的活动的一个地方、哦啊、所以导师说的又一意义就是他又有讲堂在里面、哦、不只是住人而已、哦、还有这一个弘法的活动在里面、哦、好，在第三这一段，所以塔是供奉舍利的、哦、那寺呢是取法于当时府庭的建筑、哦、那所说的这个起佛寺立塔，那初期的一点它都有明确的说明，这个在59页那边有谈到、哦、59页那边有谈到。好，我们看到第66页，那支罗迦乘的《般若三昧经》中谈到持五戒八关斋的地方也是称为佛寺的、哦、你前面有谈到《般若三昧经》、哦、那这个康僧会的《旧杂譬喻经》里面有说到，猕猴到佛寺中，比丘知必有蚁，这个蚁大概就是原因啦、啊、一定有原因，所以猕猴才来到这个寺中、哦，那这个寺呢也是比丘的一个住处、哦、所以寺佛寺、哦、等等都不是塔的概念，都是住人的、哦、好，那再来、汉代以后、哦、府庭所在皆名为寺，这样的一个称呼渐渐过去，汉代是这样子了、哦、那汉代以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过去了、哦、那佛寺的初意也淡忘，佛寺初意什么？取法府庭的形式而立名，这是在62页讲义62页的地方，大家可以注附一个注、哦、也是本来佛寺的概念就是取法府庭、哦、的形式而立名，这样的概念也慢慢忘了，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塔寺这样的一个结合、哦、那所以导师说塔寺的复合词普遍流行起来，那大圣经不断的传来，实际是僧众住处而称之为塔，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这个塔寺啊普遍流行起来，那老师说跟大圣经里面对于僧众住处称之为塔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关系的、哦、也是重要的因素，那塔寺结合于是就被误解为寺等于供养佛设立的塔，那有的呢就执意这个 stupa 为寺、哦、这个这是一种慢慢的一种误解啦，就是 本来寺跟塔它是不同的概念的，寺是住人的，而且是跟皇家建筑是相关的、哦、那塔是一般都译为庙、哦、不太跟寺的概念是不一样，但是因为塔寺的一个语词结合，大乘经里面有些这一个住人的地方也名为塔、哦、那这个住人又是塔，所以既然斯都巴可以住人，所以就译为寺等等这样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在第三这一段老师说，不过中国佛教界呢，佛寺始终是供佛、哦、那这个佛是佛塔或是佛像，还有弘法安住僧众的道场，这个是导师从僧传里面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个是导师在总结上面的一个考察、哦、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地方呢塔会被译为寺、哦、那平专章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很多翻译为寺有这个梵文本或是其他相当的这个早期译本都翻成塔，所以他说这个寺就是塔、哦、那导师是认为是一种误解的一个情况所产生，所以把 stupa 这一个语词翻翻译为寺、哦、或者是导师这边主要是文字说误解寺等于供养的供养佛设立的塔，那有的就执意这个 stupa 为寺了、哦、那反正有很多 的原因、哦、这个 stupa 它被译为寺、哦、被译为寺、嗯、但是寺并 不等于塔，早期这个概念是有差异的，寺跟塔是有差异的、哦、好，那再来导师要谈这个部派佛教中这个寺跟塔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的关系、哦、他们的关系。那在第一段这边呢，导师谈到这个阿含经跟律藏，他很早就从这个福勤建元二十年，也就是公元384年的时候到一直到这个刘宋元嘉430年、哦、在这段时间译出，它比这个般若经、法华经还有华严经等大乘经要迟一些、哦、所以译这个 stupa 为塔寺的情况也有，因为受到大乘经的一个影响、哦、那因为大乘经有把这个 stupa 译成塔寺，其实塔跟寺原来是不同的概念的了、哦、那因为佛寺的这个初意淡忘了嘛，前面有谈到、哦、然后这个塔寺的这个复合词普遍流行起来、哦、那在大乘经里面也称僧众的住处为塔，也是一个让这个塔寺或是寺塔这样的一个语词流行的一个原因、哦、所以这样的结合，我们刚才有讲到它就被误解为寺就等于供养设立的塔了、哦、那所以在这个阿含经的一个翻译也有塔寺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偶尔的情况、哦、好，那再来谈到这个各部派对于寺跟塔的一个说明哈，跟概念啊，它是明确有分别的啊。比如说，这个大众部里面，导师这边引大众部的一个升起律的文哈，里面谈到在盖僧伽蓝的时候呢，那要先这个归度好地做塔处，比较好的这一个地方呢， 来盖这个佛塔啊，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该在东哈，啊，或者应该在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位啊，啊，不得生地侵佛地，也就是画出来之后呢，你不能把这个僧房盖到本来化为这一个座塔这一个地区啊，那佛地不得侵僧地，也不能这个把这个佛塔呢盖太大啊，侵占到这个僧，因为它都会化好的啊，所以这个这是僧地跟佛地它是有差异的啊，有分别的嗯。好，那应在西或南做僧房哈。那因为佛塔要盖在这个东或是北啊，那僧房就是在西或是南这样子。嗯，好，那导师的说明里面，他谈到依大众部的规制呢，僧伽蓝它是全部的通称哈。那要盖僧伽蓝应该在东或是北方预定一块适合建塔的地，然后在西或南方做比丘所住的僧房。那僧地跟佛地呢要严格的区分啊。那僧伽蓝的意思是僧园，那却画出一块塔地，在整体的形式上佛塔是在僧伽蓝里面，也就是整个大的一个区域呢叫做僧伽蓝，里面有这个僧房跟佛塔，我看到67页啊，上面是这个大众部的说法啊，然后法藏部的这个四分律啊，里面有谈到塔跟寺的一个关系啊，那这边的文谈到若克比丘欲入寺内，应知有佛塔，若声闻塔，若上座，开门而入时呢，应又绕佛塔而过啊，然后至彼室内，那导师有说放下物品后，应先礼佛塔，复礼声闻塔，然后四上座随次啊而礼。那导师的说明里面谈到寺是寺院的全部，类似这一个前面的僧伽蓝啊，一进门呢就经过佛塔。那导师说印度的习俗以东为上首，那门大多是向东啊，那向东就是在东边的啊，在东边，所以这个佛塔在东边，所以这一个一进寺门就要经过佛塔，所以法藏部的规定塔是在寺，也就是僧伽蓝那跟大众部是一样的。那导师下面所以这个是塔在寺里面。好，那再来导师又引了一些内容，那要说明寺啊，是僧伽蓝的一个意思啊。那塔寺呢，有两种概念，一种是塔跟寺啊，一种呢本身就是塔的概念啊。好，那这边导师第一段文啊，僧伽蓝跟寺这一段文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这个白话的说明那一段啊，那这里面导师说，从这个文里面有提到这个寺内是有佛塔的啊，那僧伽蓝跟寺是互相通用的啊，住寺中或者住僧伽蓝，或者在就是僧伽蓝跟寺这两个字是互相替用、互相通用啊。所以在四分律中，寺是僧伽蓝的对义，有时候用音译，有时候就翻成寺这样的一个字。那在 B 这一段呢，在四分律里面 对，也有用到塔寺这样的一个复合词，哦，就是大圣经所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语词，哦，那在第一个圈呢里面谈到这个塔寺跟寺，这个塔与寺的复合词，哦，那这个塔寺的意思就是寺里面有塔，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僧伽蓝，哦，这个里面有这个僧房跟这个佛塔，哦，那整个寺是一个大的概念，哦，里面有佛塔，哦，所以这个塔寺呢是塔跟寺的复合词，意思是寺里面有塔，那这样的情况合称为塔寺，哦，这是第一个圈，这一段第一个。那第二个圈呢里面有是有提到这个迎僧寺或是迎这个塔寺寺，哦，另外一处呢就是僧寺跟塔寺，哦，所以这个塔寺其实就是塔的一个意义了，哦，所以这里面呢导师也有看到塔寺其实有两种概念，一个是寺里面有塔这样的情况称为塔寺，哦，或者是塔寺它是专指佛塔这样的情况，哦，好，那导师说这个四分律的这个意语呢是顺古来的习惯用这个塔寺，哦，塔寺的一个使用是一种顺古的一个习惯用语。那再来导师要来看遂切有部的一个情况，前面的这个大众部跟法藏部呢塔都在寺里面，哦，塔都在寺里面，哦，这个顺古的习惯用语大概是以这个塔寺来指这个塔，哦，塔寺来指这个塔，哦，或者是或是指这个塔附近有住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哦，好，那这一个遂切有部的律，我们汉译有两部，一个是十诵律，哦，那另一个是根本遂切有部律，哦，那导师在十诵律这一段提到对于这个塔在寺内跟寺外它是没有明确的说到，前面有说到塔在寺里面，对不对？但是遂切有部律他就没有明确的说到，哦，但是塔跟僧众的住处它是有相关联的。我们看到68页，68页这边的一个文谈到这个知空僧房常住比丘，那因循行僧房，先修智塔，次作四方僧室，也就是提到要修智塔，那表示这个僧房，跟寺是有关联的，哦，那十诵律，导师说多说僧房，那导师说，导师认为其实是僧伽蓝的一个意义啦，偶尔也做事，哦，如这个听我寺中作会，哦，那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呢那有两种情况，哦，第一个是塔在寺外，哦，这是 A 这一段，哦，比如说在这一段第一个圈的第三行早起寻礼佛塔便入寺中，哦，就是寻完佛塔入寺表示佛塔在外，对不对？好，那再来另外一个情况是在内的，哦，那这边导师一样，哦，就是来入寺中令洗手与吸与香花交起右旋供养置底，这个置底就是佛塔，哦，那歌咏赞叹，哦，到了寺里叫他供养置底，那这样置底其实就在寺内，哦，就在寺内。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根有律，前面的十诵律没有很明确提到这些内容，但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呢，有谈到啊、哦，这个一种情况是他在室外，哦、一种情况是他也在内啊、哦。好，那在这个结这一段，根有律是唐义，是唐义经义的事。与这个十诵律的这个声仿相同，哦、它就是也就是这个根有律是唐朝义经三藏所译的了、哦。那是这个字跟十诵律里面所说的这个声仿相合了、哦。好，所以这一段以上所说呢，导师就是在考察部派佛教关于这个声众的住处。还有佛塔的一个所在，他们其实是有关系的哈，要不然是在室内，要不然是在室外哈，好像是在室内的一个情况居多哈。好，那接下来的内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导师要做一个总结哈，那平川章说。这一个声房呢，啊、哦，称为寺啊、哦，或是声房，跟佛塔它其实是它是名称不同，并非实体不同啊、哦。那这个是后面导师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像平川章说，这一个大圣的这一个菩萨出家人啊、哦，菩萨。菩萨众是住在这一个塔，其实这个塔也是指的这一个寺、哦、它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并不是有不同的实体、哦、因为塔也可以包含僧众住的地方、哦、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下星期来谈，我们下星期会把这个第三华严法门的三呢谈完、哦、那我们会有新的讲义是要谈菩萨的十住、哦、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